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纽西兰和美国联合声明招来战狼叫骂，并以贸易威胁。习近平敲打前代指，证监会海归高官判死缓。解封当日，上海多地现阳性个案重新封控。汽油价大涨，左媒亦批评拜登急啦，谂咗呢一招。英隆重庆祝女王登基70周年。港警六四前夕施压，民间记忆将洗白。前区议员话喺屋企一齐点起烛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纽西兰总理亚德恩5月31号喺白宫会见拜登后，纽西兰和美国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对中共侵犯人权和他在太平洋地区日益扩大影响力表示严重关切。这个随即惹来中共战狼的叫骂，北京还以贸易威胁纽西兰。美新在联合声明中说，两国反对在南海非法的海洋主张和活动，并重申他们对在新疆侵犯人权和香港自由受到侵蚀的严重关切。声明中强调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双方还指出，太平洋地区的战略竞争日益激烈，并对中共和所罗门群岛之间签署的安全协议表示关注，因为担心它会从根本上改变该地区的战略平衡，并对我们两国构成国家安全问题。另外，素有战狼之称的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声称，美新联合抹黑中共和太平洋岛国的合作，而涉及台湾、新疆和香港的问题是内政。他还指责美新两国政府别有用心，制造关于中共的虚假信息。赵立坚直接点名纽西兰政府，说这个小国应该坚持独立的外交政策，暗指纽西兰政府应该远离美国的政策影响。中共官方喉舌《环球时报》亦声称纽西兰有倾向美国的态势，又指责纽西兰不应该在来自美国的压力下附和他的反中言论。中共驻纽西兰大使黄小龙日前亦在纽西兰中国委员会的演讲中威胁说，纽西兰不应该将他和中国成为最大的贸易伙伴视为是理所当然。近日纽西兰加入了美国最近推出的印太经济繁荣框架，旨在抗衡中共在印太地区经济影响力的经济架构。亚德恩说，这个框架是为我们的地区建立经济弹性提供一个重要机会。另外，纽西兰还是和美国、澳洲、英国、加拿大进行情报共享的五眼联盟成员国。媒体分析，鉴于有北京经济胁迫澳洲的先例，还未清楚这次美新联合声明是否将影响到纽西兰和中国的贸易关系。纽西兰奥塔哥大学国际关系专家帕特曼就说，虽然美新联合声明可能对纽西兰的贸易产生一些影响，但他认为北京还是会区别对待澳洲和纽西兰。澳洲被认为比纽西兰更靠近美国，帕特曼对媒体 NewsHub 说，但纽西兰维多利亚大学民主项目的国际分析师米勒就说，赵立坚的言论令人想起北京在推出针对澳洲的全面贸易关税之前对澳洲的言论。他对澳洲人报说，这个对纽西兰来讲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这个可能只是一个退缩的警告信号，但亦可能是更强烈行动的开始。习近平敲打前代指，证监会海归高官判死缓。中共海南省委原常委、三亚市委原书记、曾任职证监会14年的佟道慈6月2号被判处死缓。同曾在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担任国际部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由时任证监会主席周小川招募回国， 有港媒透露，周和中共前党魁江泽民颇有交往。在二十大会期临近，中国经济前景暗淡之际，习近平此举或有敲打前代子的意思。6月2号，中共广东省深圳市中级法院对佟道慈受贿内幕交易案一审公开宣判，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内幕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万元，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佟道慈受贿内幕交易所得财物和知识均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佟道慈当庭表示服从法庭判决，不上诉。公开资料显示，现年55岁的佟道慈是湖南平江人，从91年到2000年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之后去到加拿大卡尔顿大学修读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佟道慈是第一批加入证监会的海归，他在证监会工作了14年，历任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发行部副主任、国际部主任等职位。佟道慈6月2号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他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外界评论说，佟道慈被高调处以死缓，或者意味着习近平意在敲打前代子。近年来，习近平在金融领域反腐一直未曾停手。5月18号，中共央行货币政策司前司长孙国峰被查，他在央行下属机构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工作的妻子，亦在同一日被调查。在中国金融圈，孙国峰是货币政策指标人物，评论指这件事显示北京正是加强去年10月起对金融、监管机构和民企关系的反腐败调查，后续会有其他案件披露。这波反腐下，已经有几十个金融官员陷入困境，单单在今年4月，就有包括招商银行前行长田惠宇在内的17名金融部门官员被查或受罚。目前中国经济处于危机之中，继中共国务院推出稳经济33条措施后，中共财政部6月2号在记者会上提出稳经济的8方面措施，宣布要将更多行业纳入按月全额退还楼抵税额政策范围，预计新增楼抵退税人民币1420亿元。今年颁布的新增楼抵退税总额约达 1.64 兆元。在中共二十大会期临近，经济前景极不确定的情况下，揞住前代子在关键时刻不出事，或者是当局的一种期许。解封当日，上海多地现阳性病例重新封控。在中共当局高调宣称上海解封嗰阵，多个区又发现阳性个案而被重新封控，让唔少市民崩溃。上海市民话：又难起嚟，先至解封一日，全面全线全部难起嚟。6月1号凌晨仲喺外滩庆祝解封嘅上海人，大概冇估到封控翻嚟有几快。从1号傍晚开始，上海多个地区街道发出紧急通知，再次封控全员核酸检测。松江区新海八村居委会在书面通知中说，兰兴苑四栋楼出现核酸异常，临时封控管理有入冇出，解除时间另行通知。静安区曹家道街道通知，辖区内居民需在48小时内进行两次核酸筛查，检查结果出来之前，所有人足不出户。当地居民蛙虎说，我们这里自由了一日，全被关了，就来吐血了。曹家道街道、江宁路街道开始封控，警察封路，铁栏全部围起，不准出门， 而重新封控小区中出现的阳性病例却根本不在上海官方公布的病例统计中。上海市民于先生说，这两日我隔离一个小区，隔离北边一个小区，他们现在又封控了，又阳了，我又查这个上海发布，我右面还有一个小区，昨日解放了一日，今日又封，我去查一查上海发布，又是没有，所以你看，我们这边这么多又出现阳又封，但是上海发布里面就是没有。根据网民爆料，浦东渭南梅花新村亦因为出现五个阳性病例，6月1号晚再次被封，而这些病例亦不在上海当局的官方通报中。汽油价大涨，左媒亦批评拜登急了，想了这一招。天然气、食品和消费品价格上涨，将美国通胀推至40年以来的最高位，亦增加了选民对现政府的不满。拜登6月1号在白宫对记者说，目前没有即刻降低汽油价格的办法，这个令左媒亦对白宫发出批评声。情急之下，拜登计划在6月进行一次媒体造势活动，向人民证明美国经济依然强劲。拜登1号对记者说，只要按个开关就能压低汽油成本的想法，但短期内不太可能达成，在食品价格方面亦是这样。他提出，现在有很多关于能采取什么行动的考量，俄罗斯迫切需要出售石油，因此他考虑设定价格上限，让俄油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拜登还说，政府的努力有助于保持油价不至于进一步上涨。但就在两日前，欧盟刚刚达成了禁止俄罗斯向欧盟出口石油的协议。对拜登政府来讲，燃料和食品价格的迅速上涨已经演变成政治问题。民众普遍认为民主党会因此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失利。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1号全国平均油价达到每加仑4.72美元的历史新高，加州一些地区的油价已经升至每加仑7美元以上。拜登政府在应对通货膨胀问题的乏力，连左媒都不满。CNN 6月2号的一篇报道题目是，拜登在危机四起那阵显得无能为力。文中举例说，首先总统指对降低创纪录的汽油价格和飞涨的食品成本，他无能为力。但拜登透露，直到4月他才知道2月一间婴儿配方奶粉工厂的关闭会导致供应危机，让新生儿的父母感到恐慌。尽管美国已经从欧洲空运配方奶粉，但拜登说短缺不会在两个月内结束。英隆重庆祝女王登基70周年。英国迎来今年最盛大的庆典活动，庆祝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70周年。英国人暂时撇开恶性的通货膨胀危机以及对君主制未来的质疑，将展开一年四日的庆祝活动。伊丽莎白二世出生于1926年4月21号。1952年在她父亲乔治六世国王病逝后，因为2月6号是父亲的忌日，因此女王选择在6月2号庆祝登基。她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亦是第一位庆祝白金禧年纪念日的英国君主。对于现年96岁的伊丽莎白二世来说，登基70周年是她生命中一个最重要的里程碑。据太阳报今个礼拜一项民调显示，女王获得 91.7% 的支持率，但查理斯王子只是得 67.5% 的支持率，还比不上个仔威廉王子的 87.4%。 去年5月，英国舆论调查企业如冠以4870名英国人为对象， 询问了对君主立宪制的喜好度，18至24岁年轻受访者只是有 31%,25 至49岁受访者只是有 53% 表示应该有国王或女王，远低于65岁以上受访者 81% 的支持率。随着时间流逝和世代交替，舆论对皇室的支持率持续走低，结果导致一度沉寂的废除君主制论调再度复活。君主制废除运动团体共和主张话，女王驾崩后，英国皇室只是留下一个躯壳。查理斯王子不是最佳选择，我们应当承认我们有权选择国家元首。其他英联邦国家亦出现怀疑言论，其中加勒比海岛国巴贝多脱离英联邦成立共和国就是代表性的事例。我个人觉得我们不再需要君主制，我不知道它起什么作用，这个是殖民主义的遗物，那个是非常不同的时代。来自德比的大学管理人约翰逊说，我们已经有民选官员，所以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需要君主制。他补充说，理论上讲，女王必须签署所有文件，但其实他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领导，而且非常昂贵。据英国皇室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英国纳税人花在皇室身上的费用是6940万英镑，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这笔钱被称为君主拨款，用在资助女王和她家人的工作、皇室公务旅行和皇室宫殿的维修等等。目前英国民众正是经历40年来最严重的通胀危机。最新经济数据显示，英国四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从三月份的 7% 大幅跃升至 9%， 是自1982年以来最大涨幅。英国一些民众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有民众直指，在很多人都在努力维持温饱的时间，皇室应该展示和人民同甘共苦的形象，而不是忙于庆祝。分析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英女王等于英国的君主制，是女王让人们继续维持对君主制的支持。无论是查理斯王储定是其他皇室成员，都难以追上女王的受欢迎程度。港警六四前夕施压，民间记忆将洗白。前区议员说，在屋企一起点起烛光。今个礼拜六6月4号是六四事件33周年，在港版国安法和疫情限聚令双重压力下，今年再没有任何民主派人士或团体申办在六四当晚举办悼念活动。不过香港警方却在2号呼吁港人6月4号当日不要去到维园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又说个人到场或网上悼念若构成煽惑他人集结亦可能违法，并表示不排除封闭维园。在六四33周年前夕，香港警方突然召开记者会，港岛总区高级警司廖家琪说，根据以往经验，过去每年6月4号维园附近都会出现大量民众聚集。去年虽然警方以疫情为由禁止集会，但仲是有市民尝试挑战法律底线。廖家琪又说，今年至今未收到任何6月4号想在维园举行公众集会的通知，但留意到网上有人宣传或煽惑他人六四当日去维园一带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他举出多条法例警告市民不要以身试法，又说有法例判例，即使不是身在现场亦可能被视为参与集结的一份子。若网上悼念牵涉到煽惑他人一起去到某地方进行集体悼念，而煽惑他人去到某地方之前并没有根据公安条例通知警务处长，都有可能触犯非法未经批准集结。廖家琪又举例说，即使一个人到场，若果同其他在场人士有住同一诉求，亦有机会违法。 一般行街睇戏、食饭、买嘢呢啲我都会做，都经常去铜锣湾活动。但若你嘅行动，你本身出现喺该处嘅原因系由于受到号召，即使你系一个人亦好，但你身处同一个地点，有其他人同你喺同一时间一样表达诉求，都有机会触犯未经批准集结。廖家琪又将6月4号同恐怖袭击相提并论，话有激进分子喺社交媒体鼓吹自制炸弹，利用生活材料制成大杀伤力武器，煽动袭击警总或其他敏感地点，这个绝对属于恐怖活动范围。他形容话警方非常关注恐袭风险，问到会不会好像去年咁封场关闭维园，警方话会视乎事态发展再决定，当日会安排足够警力，有需要嗰阵会果断执法。前区议员朱江伟就喺脸书话，由6月3号到6月6号，连续4日会喺自己经营嘅门市派蜡烛。而家时势艰难，维园烛光不在，但希望大家唔好放弃，喺嗰个我哋熟悉嘅时间，喺屋企一齐点起烛光，照亮黑暗。佢又话自己会喺6月4号同6月6号晚点起烛光，默默悼念。香港目前僅餘的抗爭聲音，社民連說還未決定怎樣悼念六四，不過社民連慶幸即使六四燭光和國殇之柱在中港兩地被消失，還是在世界各地遍地開花，相信港人的六四記憶不會被洗白。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